各位听众，在中国大陆这样历来注重政治导向，尤其维护领导人形象的氛围中，政治漫画往往被认为是犯禁之举，尤其是针对最高领导人嬉笑怒骂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近年来，随着微博在中文互联网上的一度兴盛，时政漫画也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甚至被观察人士乐观期待成为体制松动的迹象，但很快在严苛的审查中又归于沉寂。在这种背景下，笔名变态辣椒的漫画家王立明更加显得是一个异类。作为微博时代的大 V， 由于题材涉猎广泛而且笔锋犀利，变态辣椒于2014年8月遭遇全网封杀，官媒对他群起围攻，称之为亲日媚日的汉奸相。迫于政治压力，他选择流亡海外，旅居日本继续作画。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变态辣椒描述了他创作思路转变的心路历程，展示出可贵的自我反省意识，同时表达了他对中国时政漫画昙花一现的惋惜之情。王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们都知道您是现在中国时政漫画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作者，也正是因为在时政漫画领域发表一些非常犀利的言论，所以现在受到了政治影响的一些压力。在您眼中看来，现在尤其是最近五年以来中国时政漫画的发展的现状？
我自己是成长于那个新媒体时代的，我发现新媒体时代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漫画作者，后来我们也是慢慢的互相了解，那么其实这一代都是成长于一个新的网络时代，和以前的作者很不一样，他们就依托于微博和微信的传播，很少会发表在传统的媒体上。最近的几年来，随着那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言论空间是慢慢收窄的啊。随着这个习近平权力的不断扩大，我认识的一些漫画家，像那个在国内原来都挺有影响力的，像那个青年小毛，还有那个慕容凹，他们已经不再画政治漫画了，他们只画商业性的漫画。然后上海那边的大师兄也画的那个题材也是越来越集炫在那个社会题材性的一些漫画。然后像那个深圳的程涛啊，因为已经受到过多次的警告，也为了家庭安全的考虑已经不再画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时政漫画的空间本来就很窄，现在已经收缩到几乎没有了。有很多作者会看到我的情况会觉得担心吧，因为一说起来变态辣椒已经会沦落到坐牢的边缘吧。而且在上海也有一个案例，上海有一个姓戴的一位摄影师啊，他因为 PS 了那个习近平的漫画啊，他自己都被那个刑拘了一个月。我的感觉是说，这个集权的领袖一般都有这个规律，就是说他们会缺乏幽默感啊，缺乏包容心，他们对讽刺他们的那个文学也好，还有漫画也好，都是会毫不留情的打击，好像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子。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漫画作家来说，您是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因为大多数的时政漫画的作者他会倾向于把体制或者是官僚用一种比较抽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您的作品当中多数是指名道姓的，也就是说读者一看就知道是谁，尤其是针对中国当今最高领袖的这种讽刺性的风格非常的鲜明。您这样做这样一个创作方向又是主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这个变化其实要感谢我来到了自由世界，尤其是中共对我迫害然后决定不回国的时候，才真正的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其实我以前也是那种就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会比较含蓄，比较自我审查。我其实都相当理解国内的那些漫画作者他们以前的那种处境，因为我也经历过，我也有很多自我审查，经历过大量的那种被喝茶呀，然后被封号，我会自己慢慢摸索到一条所谓的高压线，我尽量不要去触碰，尽量是保持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在河边走还尽量不要实习。那么很多国内的漫画作者其实都理解我这种感受，我是来到了日本之后才开始决定不再做任何自我审查，所以我直接提出批评，甚至于连国内的很多网友也发现了我这样的变化，他们甚至有很多人会理解不了我这种变化，会对我提出批评，说变态辣椒你现在漫画不像以前那么就说有艺术性了，怎么会变得这么直白，太激烈太极端。那么其实我会跟他们解释，我在海外看到那些政治漫画像美国那边的跟我画的都差不多，我并没有比他们更突出，只是说你们不了解言论自由的边界，那么在海外来说画这样的东西就直接对一个领导人提出批评，这是很正常的。只是说在国内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一定会被抓，所以会画得很含蓄，是大家已经都习惯自我审查，你就会不习惯看到人家画那么直接。
就大概在胡温时期的后半段，中国的时政漫画开始冒头，然后当时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是政治慢慢走向开明的一个标志，但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很明显又重新把时政漫画的空间收紧了。
那您觉得在今后，比如说在习近平继续执政的这个七八年时间里边，中国的时政漫画会怎么样的发展？会一直被这样抑制住吗？
其实观察说，那个胡文时代后半期政治漫画有一个高峰，其实可以看到是和新浪微博的兴起是同步的。新浪微博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对于网民来好，对于中共的宣传部门的控制部门也好，都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这种言论自由的空间是暂时的啊。当时有很多公知啊在微博上发表了很多东西，包括我和很多那个漫画作者也是活跃在那个时候。那么当时中共还不太习惯于怎么样管控这个微博，等到他慢慢的习惯了啊，包括在像习近平时代有一个政策，他很鲜明的就提出了，就是互联网的这个阵地不能被公知们拿走。他就分几步走嘛，一部分是那个通过打击薛蛮子那个事件作为一个代表，打击公知，把他们打下去。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要派人来占领那个阵地，就是后来的那个什么周小平啊、华建芳这样的人。这个空间未来只会越来越窄。我觉得就是新媒体时代政治漫画应该在中国来说是昙花一现，就只发生在那个新浪微博言论自由相对有的那个几年，我觉得之后不会再有了。
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官方也在有意识的在培养自己的这种政治漫画。比如说针对习近平本人，之前曾经出过一组说习大大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用漫画的方式来为他进行这种文宣的工作。您觉得这种官方的漫画有多少生命力，会不会成为一个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升级版的一种管制策略？
其实看漫画的生命力的成长或者萎缩，其实还要看一些相同类型的一些艺术表现形式。比方说中国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相声也好，小品也好，为什么会觉得这两年没落了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不管是漫画、政治漫画，还是这些相声、小品，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是不能忽略的，就是讽刺。这些讽刺性的艺术，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我对这个权贵、对这个体制，我可以用嬉笑怒骂的方式进行批判，这样的漫画才有生命力。反过来说，如果它变成一种歌颂性的，对政府是一个宣导性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丧失的活力。你就看那个近两年的春节晚会，他们为什么会说越来越不好看了？因为以前还能够讽刺的、还能够批评的一些相声小品已经都没有了。那么漫画这方面也是，我曾经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去年在日本参观过来日本访问的一个讽刺与幽默的这么一个漫画展。我当时很好奇啊，就是说讽刺与幽默，他们到日本来进行交流，就展示当代的中国的政治漫画啊。我觉得啊，现在还有政治漫画吗？中国还有吗？我就去看一下。我没有表明身份，我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进去扫了一圈。那我很失望，确实是在我意想之中。中国的现在这个政治漫画已经变得不痛不痒，都是那些歌颂中国的所谓习大大的那个打黑啊、打贪啊这样的东西，都变得不好笑了。政治漫画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它有讽刺、辛辣，口味要重，才会觉得这个漫画有意思。如果它现在变得这样的不痛不痒的话，这样的漫画就没有生命力了。就不会成为一种让那个观众觉得很过瘾啊，会主动来去传播这样的东西，就不会有了啊。要靠官方自己很用力的去强推，这样的话是其实很吃力的。
您说到重口味，我想起来在您的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性的问题。从最一开始用性来嘲笑金正恩，到后来这个方舟子和韩寒的大战，再到后来比如说习近平跟周小平之间的关系，您都是用性来进行一个很辛辣的讽刺。有的人会觉得很过瘾，但同时也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太重口味一点。那您是怎么样考虑性这个问题在您作品中的地位的？
我觉得是中国人对那个言论空间、对言论自由还不够能接受。其实比方说像我到台湾来，我看到台湾那些政论节目，发现里边那个议员之间对峙的那个激烈程度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他们会觉得啊，这样子吵架不是很不给对方面子吗？我觉得中国的漫画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其实用这个性的表达并不是我故意要去这么做，而是我觉得正好是用一个性的隐喻能够表达我这个意思。国内有很多读者会对我的漫画有一个误解，好像我很多漫画都是色情。其实我自己较真的去分析的话，发现我大概只有5%左右的漫画是跟性有关的啊。可能就是说因为跟性有关的漫画会感觉创意上更易于传播，可能就是因为重口味吧，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对那些批评者来说，好像我只靠这种漫画去吸引眼球，其实不是这样的。
您因为作品中的锋芒毕露也受到一些打击，现在您是旅居在日本，那么在日本您创作的这样的时政漫画有多大的市场？
其实这个市场是不大的，因为据我了解到，就是其实在一个正常国家，日本也好，台湾也好，一个健康的社会其实大部分是不关心政治的。在日本 大量的人是不关心政治，他们平时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漫画题材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啊，政治类的漫画其实市场很窄。我在日本发展只能说是利用我原来的所长，加上啊，正好是关心中国问题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所以就这样子靠着这个来生存下来。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法国的政治漫画。我们都知道2015年初的时候，法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编辑部血案，然后当时全法上下也对这种赤裸裸的野蛮的侵犯言论自由的方式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捍卫言论自由当然很重要，但是查理周刊所代表的这种世俗的甚至是恶毒的政治批评持一个很强烈的保留态度。然后您从一个中国同行的角度，您怎么样来看待查理周刊所代表的这样一种风格？
说实话，查理周刊出事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查理周刊，后来他出事之后我看了很多查理周刊的那个讽刺基督教天主教，然后讽刺那个穆斯林的漫画，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妥。因为我发现他们的有些漫画其实有一点我以前漫画的一些影子，比方说我曾经把司马南、胡锡进都画成那种嘴巴里喷大便的那种漫画，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讽刺的形式非常像共产党以前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纯粹侮辱性的漫画，就是说不是为了观点，纯粹是只是为了侮辱对方人格。那么这样的漫画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漫画本身不具有针对性，别人也可以拿同样的这个漫画武器来反击我。所以我后来就是也因为一些网友的批评，然后我自己也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些漫画格调并不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查理周刊本身遇刺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吧？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范畴。那另外一方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么他的一些漫画，比如说直接画那个穆罕默德把他画成一个生殖器啊，或者怎么样，有一点点无聊了啊，有一点点无聊。
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对笔名变态辣椒的漫画家王立明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节目再会。